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诗篇的第21篇啊。我想一下，就是每次讲诗篇，我们是一节一节看啊，有时几节几节，不过就是把诗篇拆开来了啊。有一个可能就是讲完之后大家不记得了，那就是整个诗是连在一块的啊。最后想一下应该还是这样好一点了，因为也难得了，平常讲福音书都是这边一节那边一节，要你们翻也很难了啊，所以就来个改进一下啊。就我们讲诗篇的时候呢，大家就先把诗篇读一下啊，读了一次我讲完了我们再读一次啊，我们才结束了啊，不会很长了，1到13节好吧啊。我们就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啊，就盼望你们可以拿出来啊，不要老靠荧幕了啊，就看一下圣经啊。我们就一起从第一节啊一起来念啊，念到第13节，可以吗？啊，好，我们一起打开啊诗篇啊第21篇啊的第一节啊，一起念到第23节，来，1、2、3。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依靠耶和华，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不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踏剑在悬。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好，这是整个诗篇啊。如果等一下我们结尾还再读一次啊。啊，如果你注意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好像是一个就是赞美诗了啊，但是它是一个祷告啊，因为它直接就是称呼耶和华啊，他就跟20章啊，就上一章啊有很相似的地方啊，就是大卫呢，他写一个祷告诗给大家，其实是他的祷告，但是他就在里面呢，就把那个对象啊，就讲成是百姓向神祷告，所以他就把他变成王了啊，对吧？好像你的太太跟孩子说啊，去叫爸爸来吃饭。你说爸爸是你的爸爸还是我的爸爸啊？当然是你的爸爸了啊。就是大卫他没有说我啊，他把自己在诗里面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感，就是怎么说呢，就对象是上帝啊，那个为着他感谢神的那个人物啊，是王啊，是他自己。所以大卫自己唱，他也让百姓啊来唱这首诗了。OK， 好了，我们今天就安排到这一章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一章了啊。所以刚才我前面说啊，就主要是讲到啊他啊大卫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啊，就是得胜 许多的敌人能够享有平安大卫就特别要百姓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因为透过保守君王也就把这个福分就带到整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能够蒙福是因为上帝看顾保守他们的君王当然这个很简单了就是一句话讲完但我们可以提升就是我们在想说不是地上的君王因为这个大卫是预表嘛所以我们也可以再深一层的想这里说的君王最后是指基督因为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君王而不是地上的任何的王室等等对吗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基督因为他才是那个真正成就国度的就不是大卫是我们的主耶稣而且他也是那位上帝为子民为信徒预备的唯一的救主所以你读这个诗的确是当时是唱大卫的大卫蒙神的福气但你同时也可以知道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一切临到基督的福分其实也就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应该很感恩就是我们不需要说有没有可能是给我们呢只要给基督的都是给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很大方也不只是这样但基督是很大方圣经说基督说我一切都可以给你们了所以基督他爱我们爱教会他把上帝的爱都给了我们意思说我们在他里头可以经历的爱呢没有减少的我们经历的那个爱呢是等于基督就是圣父跟圣子的爱如果经文不这样讲我们今天这样子讲就很大胆也很冒犯了对吧你说哎呦哪里可以这个永恒的圣父圣子的爱我们没份啦我们在旁边看看就很高兴啊耶稣说不用客气进来进来进来一样的在约翰福音呢你们小组查经肯定会查到的17章就会讲的就上帝父给子的爱也就给了人给了门徒给了教会了所以当然也值得我们常常来感谢上帝了好吗好了我们就来看第一段话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再念一次这就一段段来解释他说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曾不应允你以美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就讲出上帝让大卫有能力就在就是周围的这些敌人的面前呢不跌倒能够站稳大卫说为这个来这个伟大的拯救来感恩要充满喜乐大卫他其实是他自己的经历因为上帝让他得胜但是他会把这个经历就转给百姓转给以色列人也是刚才前面说了就是他要让百姓因为述说这个恩典呢也相信这个恩典也是为了他们的给他们的上帝给大卫的恩惠也是给以色列的恩惠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让百姓好像代替了大卫来向上帝感恩虽然直接领受的是大卫了 OK 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的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这个可以是说大卫以这个丰盛的恩典就是上帝慷慨就是没有保留的恩惠给大卫为他喜乐的原因意思说他不是只是满足于就是上帝给他的黄金这个金银这些财物他是满足那个大方满足上帝对他的那种无私那种的你说慷慨你明白吗不是因为他收到了什么而高兴而是他能够感觉到上帝对他那样的 我们说哇，我们今天的话叫慈爱了哈，那样的，但是他可以好像是说上帝毫不吝啬的 ，OK， 以他来赐恩他，以他来分享啊他的丰盛，到以这个为他的快乐啊。当然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数算神的恩典嘛，是吗？啊，你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祷告啊，上帝就为我预备啊，那你很高兴了，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个高兴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层次的，因为你可能是举个例啊，你可能这个月要交房租啊，你已经没钱了，你跟上帝求，你说上帝，我需要500块钱啊，不然我就睡街头了，求主供应啊。明天有一个信封呢，是505块钱啊，那5块是给你交房租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饼干吃啊，我开玩笑了，不知道，总之上帝给你多一点啊，你好了，505块钱啊，你很高兴，对不对？啊，但是你想505块钱嘛。啊，可能瑞郎啊，500折成欧元啊，400多欧啊，啊 ，OK 了，是一笔钱啊，但是一个 iPhone 就700块了，所以可能也啊，可能也没有说很多。那人家说高兴什么？我们高兴就不是那个505块钱，我们是高兴说我们一讲就有，你高兴是那一件事。你说上帝这样靠近我的，原来。就是我心里面想的，我忧愁的，他都知道，而且上帝很幽默，他不是给我500，他给我505，因为他知道我还要坐车，需要那个5块钱来交这个车票钱啊，还是要买杯咖啡，因为睡不够。你会觉得好像天父有那种笑脸在背后，他不是把5000万丢在你的信箱啊，你说哇狂高兴啊，5000万我可以买房子，没有，505。你明白，就这就是基督徒的那种世人看为是很无聊的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神嘛，他们捡到一块他们就为一块快乐，他们捡到2块他们觉得啊很走，我们叫做很走运啊，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啊，中文就是很幸运啊，很走运。因为他们每一样东西都是好像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就是得到了就哇，好像不该有的那样。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用求5000万塞在门口，我们求上帝说你看顾我，我们只要这个啊，我要100，你给我105啊，我都很高兴啊，因为我知道我要10000，你也会给我，因为你看顾我。这就是大卫的快乐。大卫不见得需要带兵把全球打一遍啊，就是从中东打到欧洲，再从欧洲打到中国，再打回中东啊，才证明一下啊他是神保守的君王，不需要了。OK。他就在旁边的这个巴勒斯坦，就是我们说腓力斯人摩亚亚门呢，就在旁边打把这敌人赶走。他就已经知道上帝一定，无论他真的要打到长城，他也知道上帝会保护他，因为他感觉的是深一层的东西。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也是我们值得去，你可以说去感恩啊，一直去感恩不尽的那个源头，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大卫就在这里，他是以这件事情为他的快乐了。人家说他口唇所求的，上帝不曾不给他啊。当然，我们也从新约圣经也很明白这个原则了啊。大卫并不是在指那些坏东西了啊，哇，自己啊想要啊做这个坏事，做那个坏事啊，就跟神求，上帝就把他要的都全部给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了。那大卫说的应该是在指说啊，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求，他以上帝的心意为他的追求的时候，其实上帝每一次都把他心所想的、所渴慕的都赐给他。原则就是上帝从来也不会在他自己永恒旨意之外去做什么事情，是吧？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讲来，就是我小时候有个感觉，我想你们可能也有感觉，好像有点像被骗的感觉。那么你读圣经啊，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应允啊，你就必得到啊，叩门就开门，是吗？啊，连 哇，很高兴啊，哇，发了发了啊，终于找到一个神呢、啊，是不分皂白啊，只要我开的口，他什么都给我的，哇，赚了赚了，对吗？然后来呢，求求求求求，啊、当然可能求一些是有，那有一些求就一直没有，哎，不灵啊。哎，是不是什么哪里做错了啊？啊，去问啊啊牧师啊，哎，牧师啊，耶稣说求什么都有啊啊，是不是我的这个祷告文忘了讲哪里有逗号啊？还是需要停三秒？我太快了什么啊？这不技术问题嘛？那牧师就来一句说：“哦，你你要按神的心意求啊？什么？”要按他心意求，哎呀，被骗了，早讲了，就不要信了啊！总之讲要给的，连最后又说只有他想给的他才给，你们说等于没讲啊，对不对？哎，很多人就觉得，哎，你们基督教讲好听啊，什么神爱世人啊，最后呢也就救他要救的啊，什么世人是谁？我们就总以为这个都是骗人入教的东西、啊。哎，老兄，不是啊，因为你要知道，就算。你说我不祷告了啊啊，或是说我不管你啊，我就求我要的，你怎么做都不会得到的，因为上帝只成就他的旨意的事，你就算不信他也不成的，他也不成就你的，就是在全世界里头没有一个事情在上帝以外，所以就不存在你说、哦、我不信你了啊，我就自己求自己追求，你怎么追求都不会得到的，因为这不是他的旨意、啊、所以就变成我们信主的人呢，有一个第一个改变，就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心意，这很难的，这叫做谦卑跟顺服。多少人信了主二三十年都学不懂这个事的，所以很多苦楚就是这样啊，当然就是因为小时候啊，可能父母没有好好教啊，我们还小时候没有教我们顺服的功课了啊，所以我们常啊就用哭啊闹啊喊啊啊八次八岁啊八公啊，然后就逼父母降服嘛，对不对啊？不吃三天，妈妈肯定心软啊，爸爸就会把 iPhone 送过来了啊。你说再不给这孩子买，他饿死啊啊！给他买啊。哎，不错啊，这个啊，可以是掌控这个父母心意的啊，可以改变父母心意的方法啊。你们不要学我讲啊，不要学我去做啊，我没有做啦，当然我是举例啊。这些呢，你只要一次做了，你以后就很难学顺服的。OK， 你不是不能顺服人呢，你连上帝都没有办法顺服。所以很多人就是虽然是信了主做的基督徒，圣经也是读了 OK， 圣经明说的东西啊，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爱我喜爱我们啊，圣洁公义喜爱我们啊，遵行律法，我们不管他的，就放在一边，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你的心意啊，他不合你的心意嘛，你要放在一边啊，长期读了放一边，觉得好像这不当一件事，这是老人家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做我想要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不存在你想要的东西，因为这世界是上帝的，所以就变成你一定碰钉子，对吧？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呢，他也有这个事情的。大卫有追求过错的事吗？有，他犯奸淫，抢人家的妻子，还杀人家的丈夫，对吧？你说他没有祷告吗 ？OK， 他没有祷告，他心里面就是向往这个恶事，上帝没有拦阻他，是吧？大卫另外一个大罪就是他去点数人数啊，那个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罪来的啊，就是带给全国灾难性的啊。好了，你说当然还有很多了啊，大卫不是完美的人，所以他这里说他所求的你未曾不应允，他肯定不是指那些事了。因为那些他做坏的，就是做恶的那些事情呢，上帝没有纵容他，没有说，哎呦，大卫你很可爱啊，你唱两首给我听，好了，就给你吧，没有 ，OK， 啊，上帝没有妥协的，因为你从结果来看，大卫都要为这些事情受报应的，啊，别示巴的事呢，那个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的 ，OK， 他杀了一个丈夫，那个女人的丈夫之后。他的儿子追杀他，而且他的儿子还杀了别人，也被别人所杀，刀剑就一直在他的家， 杀来杀去啊，所罗门上台还要把兄弟杀了，因为他们想篡位什么什么，根本你可以说好像清朝的那些王公的故事一样啊。你说搞的是回事，哎，有报应的，你不能说是上帝喜欢呢、应允呢、没有，但为什么让它发生呢？啊，我们从别的地方会看得出啊，其实是上帝管教大卫啊。意思说大卫应该在没发生之前啊，但是你没直接讲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啊，在没做这些恶事之前呢、大卫有这样的念头啊，上帝禁止他，但是他不顺服，连不顺服一直抵挡抵挡抵挡，连有一刻的时候好像那个男主拿掉了啊，你就以为啊赢了啊，神心软了啊，门开了，你就冲进去 OK， 一冲进去原来是笼子关上了，人就开始，大卫一生就在这个苦楚里面，所以是严肃的事情。你问大卫值得吗，他肯定告诉你不值得，不值得 OK， 因为他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对吗？而且那个后果远远比他前面做的大的多的多了，而且是永远影响你懂大卫的这个罪写在圣经里面的，以后你到天上看着他，你说哎，这个诗篇啊第39啊，你讲讲你的心情，我们来访问一下啊。大卫说谁，你怎么会知道啊，不敢，他不会这样问你啦，谁不知道啊，那圣经印了多少本出去，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为说哦，有时好像我们跟神争斗到底，好像你赢了，你要知道你所谓的赢就是管教开始了啊，那些你不肯顺服的东西，上帝不会变的，不会他把地球转过来就是为了哎呀你太可爱了顺着你嘛，不会的。所以你不肯顺服的东西一定就是苦难的本身，苦难的开头啊。所以大卫到最后还是得悔改了啊，他没有说哦，反正做的是选择就往前走，没有啊，他要在众人面前悔改，他要在百姓面前悔改，大家都知道他做了这个事 ，OK， 他明明的在就是百姓的面前逃亡啊，因为先知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就这样啊，所以转回来说呢，这句话啊，你所他心所渴慕的，你都应允他，应该不是只是。就是不只是说大卫了嘛，也不是说他全部的事，因为大卫的确还有掺杂那些不应该有的向往跟追求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应该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来想啊，因为他是一个预表啊。所以这句话呢，更明确的是指到我们在天上坐在现在了啊，坐在父右边的那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啊，这个话就完美了。他说他在那里为教会的救恩祷告，每一个祷告都蒙应允，这个就有根据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爱子嘛，是吧？啊，你的小儿子你很疼的啊，他叫爹地啊，你说啊心软一半了 什么都可以给他啊，你说地球都可以给你，对吧？圣父爱圣子是这样的 OK， 是永恒中的，连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圣子，就是父的爱子做我们的代求者啊，我们扎斗了，广东话说你真的是哇捡到了，不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你就很蒙福了啊，是这个意思。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所求的每一件事父都应允。这个是我们一生的一个依靠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祷告也就是凭这件事啊。如果你还要考虑啊，天上有没有改朝换代啊，圣父会不会生再多生一个儿子，连就不喜欢耶稣了，喜欢那个小的啊，又不听他的了。如果天上有改朝换代，我们就像这边地上换政府这样，就每天要填新的表格，很麻烦嘛啊。没有改朝换代的，永远是那样的。基督永恒中，就是圣子在永恒中，就是父的爱子，也不改变了啊，他们的关系啊没有改变，所以他是我们的信仰啊。 啊，你信也是信这一个，虽然看不到啊，但是你是信这一个，而且他也是你一生的安慰啊，因为无论你再怎么样犯罪，再怎么样背逆上帝，如果你还是很坚定的相信基督是你的中保，你还有希望，因为有一个可靠的人为你说情，有一个可靠的中保在父的面前为你求情，你还有的救，对吧？不然你就很怕了，你说我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之后怎么办，天地都没有人这样坏，这样我完蛋了。圣经说如果你有信心你还有盼望。那格林多后书呢就讲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一章二十节是很出名的经文啦、啊。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当然这句话他有上下文，我没有把它拿下来了，不过主要还是说上帝有很多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是真实的，或是说都在基督里面成全了啊，都是是的，就是都是啊真实的意思 ，OK， 也就只有基督可以成全这些应许，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连他说借着他是实在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翻成是古文是好像就是不收回的啊，好像是我们心所愿的啊达成的意思。连结尾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为什么会讲这样？是，所以意思这就是讲祷告啊，是吧？你为什么要祷告啊？你说我要求神给我能力做神的旨意嘛？哦，不是，我祷告就是求神给我发财啊，求神让我不需要每个礼拜聚会啊，可以去做一点生意啊，哇，你这个祷告就不用祷了哈。我们真的是祷告就是求神的心意成就嘛，对吧？所以主要如果你祷告你说上帝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或是说让我可以做成你的旨意，这是你的祷告。保罗说你的这个祷告啊，因为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啊，他说上帝会达成，最后上帝会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求他的荣耀，他最后就成就了。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我们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有罪的人，不完美的人，但上帝却因为我们有这个心意，我们爱他的荣耀，我们爱他的旨意，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但是透过我们的顺服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常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也常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在想我们需要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深层的想说，上帝你要我怎么样来荣耀你，让我怎么样来让你高兴，这是神给我们活在地上你可以说每一天的目的来的。OK， 上帝不是要我们呢每天呢就是自己去找快乐啊，上帝允许我们用他的空气，用他的雨水，允许我们呢住在他的地方，就是地上了啊，允许我们呢可以说话，有生命，有气息。其实他是要我们荣耀他。如果我们完全不关心，我们要上帝荣耀我们的话呢，当然这个是违背了。我们存在的目的了，好吗？所以说回来就是这个祷告啊，这个大卫的这个祈求呢，也提醒我们操练了啊。我们在地上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随心所欲啊，就是你的欲望啊，要被限制起来，你必须按照圣灵的感动去祷告啊。你说我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你如果不懂圣灵感动，你不可能祷告的。你只是在跟空气说话啊，多数人是这样啊，就是重复他听过的祷告文。但是如果你有第一次祷告，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你一开口，你开始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你平常讲话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你讲方言，不是啊，就是你的祷告的内容开始就自己流出来了啊。 几乎好像是你讲给你自己听了，当然你是跟神祷告，但是你开始在听你在说什么 OK， 因为那个是上帝的感动，它是一个意念进到你的里头，话语进到里头，但是从你的口出来的时候呢，旁边人也听见，上帝也听见，你自己都听见，所以它不是你之前预备啊写好的那些东西而已。当然有时候把祷告写出来也不一定是不对啊，啊，只是我说如果你经历过被圣灵感动跟引导的去祷告的，你就知道大卫说的这个事情啊，是因为圣灵他可以把神的旨意放在你的心，让你不再按心自己的心意情欲去求了啊。第二呢，更妙的，他把耶稣在天上的那个祷告放在你的口里，就让基督的祷告变成你的祷告，是吧？就天上的话，耶稣在父面前怎么求你是听不见的啊。可能耶稣说，哎呀，阿华不听话啊，但是阿华还是上帝救的啊，就父啊，你就赦免这个阿华吧啊，不过让他啊，这个稍微脚痛两天，好吧啊，让他不要那么不听话啊，开玩笑了啊。天上讲什么我们哪里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在地上啊，奉耶稣的名跟父求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天上耶稣的话放到你的口里了。所以父听见我们在地上的嘴巴讲出的话，其实是他的旨，他的圣旨的代求的祈求，可以吗？啊，那你说祷告那么复杂，我不祷了 OK 吧？它不是复杂，是因为我们是人啊。你要做瑞士的公民，你肯定不会嫌弃手续复杂，因为你知道这个福利太大了啊，再多说纸张也值得啊！谁会嫌手续复杂啊？多交两个户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复印件呐 啊，多打两个手印啊，脚印要打也可以打了啊啊，头发要给他做样本拿去啊，总之啊，你要什么给你啊？我就是要一个护照啊，值得嘛？对，什么麻烦？你是一个罪人，可以跟神求生命你还嫌麻烦，这是福分啊！天地之间就只有他的儿女有这样的福分，因为只有耶稣在天上为地上的教会祷告，不信的人在那呱里呱叫，耶稣说我天上不讲话没用啊，你不是喊哦，啊，有一些极端的一些教派的人嘛啊，拿麦克风大喊大叫，跪在地上喊啊喊啊喊啊，这个好像异教这样啊，就是好像那些拜拜的人这样啊，就是用祭情来激动神。天上耶稣说：“哎呀，今天放假，你喊吧，喊破喉咙没用，天上没有声音啊。”我们在一个小房间啊，在那边悔改流泪，就为自己的罪求上帝赦免的时候，耶稣说话了。那所以不一样啊，绝对是不一样啊。那最后一个分段啊，就说大卫就是说上帝给他啊，一切所求的了啊，这个是直到基督，连他说上帝给他啊美服啊，用美服来迎接他，而且给他啊冠冕戴在头上啊。这个冠冕戴头上的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啊，但是如果你字面来看呢，的确在历代志上二十章那里有提到一个特别的战役啊，就是大卫打胜亚门人，特别提到说他把那个亚门王的冠冕拿下来啊。你说是不是指这个？哇，也可能啊，因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胜利嘛啊。但我们可以说一表耶稣的话，这就比较简单了啊，意思说上帝他会一直的不间断的恩待他的教会啊，因为基督啊，他要不停的来护理啊他所拣选的教会跟人，直到啊末日啊的来临啊。所以这里说把金金的冠冕戴在头上呢，意思说基督会一直都是得胜的 OK， 他没有这个冠冕没有被拿下来的一天 不像世界小姐啊，就戴个冠冕就只戴一年了，明年就要送到另外一个人头上了，对吧？这个轮流戴嘛，基督没有摘下冠冕的一天呢，他永远都戴着冠冕，因为他是永远的神。在上帝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呢，就有这段的话啊。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继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去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你说哈什么？大卫刚做王，你又讲他要死啊？这个是说，大卫虽然做人，他会死亡了啊，他不是永远活着嘛。但上帝说，你的后代会继续啊。连表面你读的时候，你会知道是指所罗门呐、因为直接接替这个大卫的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就说到所罗门，我们也知道啊，就所罗门也犯罪了啊，因为他我们说这个。人不能处富贵啊，所罗门的丰富啊，让他最后偏离上帝的律法去拜偶像啊。很多人是看不下，就是说他的大小老婆太多啊，大家就很介意这件事啊。其实这是他的一个我们说是他偏离神后面的一个表达来的啊，就是他心已经偏离上帝，所以他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没有按神的心意啊，就做了像世人君王做的事，所以最后就透过这些嫔妃把许多的偶像带进了耶路撒冷。他的这个错误是标志的，而且不可逆转的，因为从所罗门之后呢，偶像就不再离开以色列了。你说他多坏啊，大卫你没有看过的，大卫的年代从头到尾 OK 没有提到偶像的、哎、大卫这个人真的是啦，他做错事啊，他也犯了罪，对，但是这个做拜偶像你看都没有看到啊，没有的 OK 他跟神的这种信仰的正确呢是没有差错的。但是你看一代而已啊，所罗门呢就让以色列开始有立国的这种习俗啊，你可以说有这种掺杂的信仰，有秋坛啊这些。连从所罗门以后呢，你看每次圣经啊，无论是谁啊，什么西西家啦、耶西啊，再好的王呢，都回不到大卫的年代了，因为他们一改革一下就碰到底了，就是什么秋坛，一碰就碰到这个。就不能再改了，形式上是把偶像拿去烧了啊，把偶像都除了，但是呢，根底呢就是人还是会有，我们说制造偶像的啊，就是敬拜偶像的这种，秋坛就是人自己来的，自己在家的啊的一种敬拜 ，OK， 他不是说你的灵修祷告啊，秋坛没有定义的。其实我们中文是翻成秋坛的，你原文它不是一个坛来的，它不是一个建筑物来的，或是一个什么家室啊什么，不是啊。秋坛就是说人按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这个再也拿不掉了。以前的人不敢这样做的 ，OK。但所罗这个扫罗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大卫呢没有的，也百姓也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所罗门之后呢开始这样做了。所以秋坛可以是巴利，秋坛也可以是指到人在家的一种就是所谓宗教礼仪啊。哎呀，什么耶路撒冷，不用去，不用去啊！哎呀，整天要献牛羊，太浪费了。我们来献一个什么水果啊就好了啊啊！他爸爸比较吝啬啊，就觉得啊，不要去圣殿了，我们在家里拜拜就好。OK， 就自己 设立了一个信仰的表征，其实是亵渎的，因为你知道圣殿是预表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所以你要明白，就是上帝说所罗门会跌倒，开始啊，所罗门还没出生呢、啊，会跌倒，但是有一个应许在尾巴，就是不离开他，神的慈爱不离开。所以有很多人问呢、啊，所罗门到底会不会上天堂啊？我的侄儿8岁9岁啊，好像8岁我忘了。他妈妈跟他读这个圣经故事啊，他读到这个他就很气愤啊，他就来跑来问我的妈妈，就是陈牧师啊，我爸爸了啊，就说所罗门这样坏可不可以上天堂啊？我妈就说可以的啦，上帝说，他说圣经哪里有讲，哇，大家愣着了，的确是没有哎，你说找来找去怎么办啊，圣经有说所罗门在天上吗？没有啊，就说这个以利亚啊摩西啊在山上耶稣显现啊，那还可以这样讲啊，找来找去没有，哎呀有了有了，这样多老婆怎么可以上天堂，这肯定是阿妈教他，那啊很惨啊，那我妈那时就问我，哎怎么讲，我就给他这段经文哦，我说你要问什么，这个在所罗门没出生的时候上帝都讲好了，我的慈爱不离开他，我不丢弃他，像丢弃扫罗一样，意思说所罗门一定是打到扁扁的了， OK，就快剩下一张皮，但是上帝还是把那皮捡回去，然后再捶一捶那个皮胀起来，不是啦，总之就是所罗门一定是羞愧一无所有，但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上帝没有丢弃他，好像丢弃了扫罗一样，扫罗真的是灭亡的啊，指明的啦，圣经是这样说的，给你们明白啊，这个讲太远了，讲回来了啊，所以前面说这个啊，大卫要得到一个冠冕啊，一个荣耀的冠冕啊，是因为上帝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国度是永远的 ，OK， 但是这个不是指到他任何一个就是继他的王位的后代啊，在以赛亚书就直接说。9:6啊，我们读啊，他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讲出来了是基督啊，基督被称为是永恒的君王，所以意思说上帝跟大卫说你的国度要永远应许他啊，必不灭绝，你的王位要到永远不灭绝，其实指的不是所罗门，不是他任何一个后代，是指到耶稣基督啊，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啊，只是我跟你说这个经文是一步一步显明的，好吗啊，所以最终啊这个国度就是在基督里面呢、啊，基督把这个天国带到地上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是跟大卫讲的那个应许才实现了，才完全实现。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了，第4-6啊，他说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使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啊！这是跟前面的话很相似了啊！他都是强调这些的福气都是永远，就一直出现这个字啊，永远永远啊！大卫不是夸张的讲啊，因为是上帝亲口跟他说的啊。如果上帝没有这样讲，大卫也没有资格说我的王位到永远呢，这是人的狂妄啊 ！OK 啊。所以这里说上帝把寿命给他直到永远呢日子长久呢不是指大卫在地上的年日了不是说啊来百姓每次看到王帝就要叫我万岁万岁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万岁每次他们连千岁都没有啊，这每次要人家讲万岁可能越讲命就越短啊，那大卫没有故意写一首歌让百姓天天给他唱来长寿的，不是，因为结尾我们知道大卫大概在地上就70岁就死了，但算是日子满足了他每天打仗啊，他衰老特快啊，不是啊，他的所谓日子满足呢是他做王40年 这叫日子满足。所以你明白啊，上帝没有让任何，就最好的王啊也是四十年啊，所罗门也是四十年了、啊、上帝可怜他，给他做到尾了 很多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机。当然四十年不代表啊是祝福了，四十年是代表一个考验啊，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啊也是一个考验。你四十年之后呢是好是坏要分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坏蛋，上帝也考你四十年，四十年之后说可以扔了、啊、证明你够坏了扔掉啊。但是有的四十年之后上帝说可以收啊，所以大卫是一个标准的，他做王上帝考验他四十年在地上，连考验完之后呢上帝直接把他带走，因为他是神所爱的。为什么又这么长命对吧，万岁开玩笑，我王帝在地上啊度日如年啊，你为他们很高兴啊。那当然懒惰的王可能他万岁肯定是变成怪物啦，对吧？能够做好你的事，上帝就把你带走，这是你的福气。多活的一天都是咒诅，所以也不要我们老求长寿啊，是没有目的的啊。OK， 这里说的长寿呢，不是大卫求自己的命啊，他应该是求他的国度啊。的长远，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上帝没有应许大卫永远活着，所以大卫没有资格跟神求说我不想死啊。大卫求的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求他的国度可以永远平安，是按照神的应许所说的。 OK， 为什么需要这样求？以色列不是好好的吗？以色列没有好好啊，你们知道他一开始就很危险，因为大卫在他前面是扫罗嘛，扫罗做王对吧，大卫被高利做王，但之前撒母耳高了啊，没有多少人知道，不过后来上帝就是在扫罗死之后啊派百姓把他请出来让他做王了。大卫被送上王位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的危机的，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敌人早都已经在旁边等着要进来的就是旁边有很多的这些亚门啊摩亚都等着要抢这块地的。再加上他的国家还有许多人效忠这个扫罗的嘛，对吧，很多人还以为大卫是坏蛋抢王位很多人还想要恢复让他的儿子约拿丹做王啊。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但愿他死啊！不过我一直说，就是很多人还想要，就是扫罗的家族继续走下去了。他还有一个儿子残废的啊。总之你要知道，就是他没有平安了啊！立国的时候就是几乎是每一步都是危险的啊！他的将军约押很坏的啊，大卫没有杀他，留着，但这个将军常常给他很大的麻烦的。也很奇妙，我也不明白，以后我肯定要问他，我说你留着约押做什么啊？他可能是上帝考验大卫的一个方式就是约押呢有能力，他的元帅有能力但圣经有很多约押，你们要分清楚那名字是一样的这个大卫的约押这个元帅呢，他是很有野心的人来的，但是他很有才能大卫应该不受他限制但是好像上帝就要给他一根刺就是常常约押会给大卫带来痛苦，他会做一些事情呢，让大卫一直要承受那个代价呢。当然最后所罗门把他杀掉了这是坏人这是不是忠臣不过无论怎么样了，你如果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你就会知道的。没有像我们的儿童圣经这样大卫就是把哥利亚打败之后就步步高升没有这种事这个太简化了是 Disney 版的这个 Disney 的这个童话故事的版本就是这样画的了。 OK， 所以基本上他求平安是合理的，因为没有平安的，直到大卫很就是很老的时候，他很老，就是他快要就是不能够再做王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呢，国家才安定，那时他才能够为圣殿做预备他一平定，敌人都赶了，没有再侵犯以色列人了，大卫就想我要为耶和华建殿了。所以他的心很轻的 所罗门呢，所罗门建完就说我要给自己建王宫，那个家伙啊，就他的这个贪婪啊，他的这个贪欲享受啊，搞到他的儿子都要承担后果啊，因为他压迫人给他建王宫，给他建各样各样就是伟大的建筑物，最后就让许多的百姓跟邻居啊，就是那些邻国痛恨以色列人，啊，所以完全不同啊！你看他们的性情啊，大卫就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你不能建，他说好了，我不能建，我为你的殿做预备好吗 ？OK， 所以上帝就让大卫有各样的聪明啊。OK， 我们都一直以为是所罗门的，所罗门根本就一根手指都没有动啊，是大卫啊，大卫好像摩西这样啊，就在山上啊，摩西在山上就知道整个会幕怎么盖了。因为上帝指引他们啊，这边几寸几寸啊，这个东西多高，用什么材料啊，用什么都讲。圣经是没有特别记载大卫去哪里听这个啊，但是呢，上帝给他这个聪明，他全部弄好了 ，OK， 就是没有把它建起来，他把这个福气给了他的儿子，这个就是大卫留给他儿子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为耶和华建殿，这也是大卫一生渴慕要做没有做的事，不能做的事，好吗？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再说回来，他没有平安了啊，直到他老的时候，他才有稍微的平静的日子，所以他这样子求啊，是合理的啊，他不是求自己的寿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其实也是啊，在升高之前呢，在升到天上之前，在彰显他是神的儿子之前呢，其实我们的主在地上也经历了这一些的，我们说卑贱啊、羞辱、死亡跟坟墓，就好像大卫啊，虽然是伟大的君王，但是大半辈子都是在逃命的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基督的预表嘛，所以我们主耶稣的确在地上也是这样啊，33年啊，没有70年那么久啊，33年啊，后面的3年半，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啊，是经历了人间。就是最残忍的对待啊，甚至最后死亡。但是时间到了，上帝把他升到天上啊，圣经说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且要成为世界的主宰，好吗？所以今天耶稣在天上，上帝的右边，所以表示他是一切的君王。那我们会说魔鬼管理世界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人跟我这样讲，他说啊，魔鬼今天在管理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他说啊，是魔鬼在统治你的世界啊，你的世界在哪里啊？那圣经不是说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魔鬼又没有在天上有椅子啊，为什么他可以统治世界呢？他是在地上统治世界啊，意思说他是那个土匪，他没有王宫，他没有政权，是吧？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今天呢，在街上游行啊，我走到这个苏黎世的大街上面，我喊说我是你们的君王，人家就笑我，人家说你王宫在哪儿？就在这里啊，百姓，你们就是我百姓，人家肯定把我丢到河里去了，不管你啊，因为你没有嘛，对吧？你做王你就去王宫啊，你做王你就在高位嘛，撒旦有高位吗？没有啊。撒旦的宝座在哪里？在地狱啊，在地上。是他在地上，他控制人，他破坏人，他搞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不叫做掌控世界，他没有那个位置，上帝没有把权力给他，他只是我们说好像黑社会这样就是出来勒索一下你迫害一下你但是他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府了基督才是。在他升天之前你还可以这样说，在基督升天之后你不需要这样说了。耶稣都说他在我里面，他说撒旦啊，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是吧？ OK， 好了，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上帝他特别眷顾的所以他虽然降卑但最终他升到最高，所以就配合说上帝要把这个极大的尊荣加给他但在大卫身上的确也发生了大卫没有靠自己，没有靠世界他可以存活下来，他可以得到各样的尊贵，是上帝特别亲手加给他的 啊，我们的主耶稣最后在天上啊，圣经也是说啊，你如果读他的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啊，是说父神啊的荣，就把他创世以来的那个荣耀，基督为我们放下的那个荣耀还给他，与他共享。 OK， 那最后一句话说，你使他有鸿福啊，鸿福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啊，直到永远，肯定不是直到位了啊，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哎，这里不单指出上帝慷慨了啊，对待大卫也对待以色列啊，也可以更加的强调，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我们不是为着那五百块钱高兴，是为着上帝听见你的祷告而高兴，而上帝还回应你多五块，给你有一点点啊，好像很幽默的给你说是我啦，不是别人给的啊，因为我知道你讲什么啊，这样就让你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亲近啊。这里就是说，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就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OK， 因为这是一种感受来的啊，就是你能够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你心里面能够感觉到这个物质它所代表的那个感情，所以你可以发出快乐，你可以为此而满足，这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事情领到大卫，大卫为这而高兴，连我们也知道，也领到教会啊，每一个人啊。好了，继续哈，第七到第十节，他说：“王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烈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啊！这也是讲敌人呢啊，讲上帝怎么样保护他啊，能怎么样去就是惩罚这些作恶的。OK， 就是大卫的敌人了。好，他前面说往他依靠耶和华啊，就是大卫凭着信心。他依靠上帝的爱，因为后面说他的慈爱不动摇就让大卫不动摇，所以意思说大卫真正依靠的是上帝的爱啊，上帝对他的应许，对他的爱啊，连这个就让大卫可以面临一切的灾难不跌倒。为什么？因为爱最伟大，不是啊，爱不能打仗的。你试试看，打仗的时候，你去拥抱你的敌人，看你什么后果啊？还是我很爱你，他表啊就没了，所以。这里不是说爱就能够得胜仇敌啊，他不是那种直接的话，他是说上帝爱他，大卫就依靠这个应许，连每一次在打仗的时候，在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上帝就亲自为他来征战，所以他没有失败呢，因为上帝对他的爱不改变。那其实我们依靠的也是这个啊，我们有时候是说上帝，你给我东西，啊，好像刚才前面说，我听过一些见证啊，刚才我讲的交房租什么的，那其实有一些见证是真的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就以前我忘了，可是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个见证说他也是类似的啊，他需要钱啊，去也不是不知道是交房租还是还债什么的 ，OK， 啊，已经到限期了啊，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他跟上帝求上帝。你给我预备这笔款项，让我可以还啊，以致我可以继续侍奉你，我可以继续，我不用破产，我不用坐牢嘛啊，我可以继续啊，来为你做见证。当然他搞到这样惨是被陷害的啦，不过 anyway，OK，好了，他做了这个祷告，等，没有啊，这钱没有下来 ，OK， 连他有灰心了啊，连时间到了，连上法庭面对那个对方啊。对，控告他的是银行啊，在法庭的时候，银行说，算了，反正我都追你们的利息都追了十年了啊，最后好像就草草的就把一些的剩下的产业没收，就是我们说没收，就是拿回去，银行就跟他拍卖，这样就算了，就不追究了。你们听过银行不追究呢？我就从我出生到现在没有听过啊。 但是上帝可以做啊。你们明白为什么？就是我们有时是说神你要帮我，我们是要求那个东西在你面前啊。敌人来了，上帝你给我枪给我炮给我弹啊，来打他们，哎，这不一直没有运过来，阿玛斯你们搞错，还没有运枪弹啊，因为航空母舰两两送过来，我们在等这个，连上帝让敌人就跌倒了，站不起来了，他在那一旁，连这个更显明出他为你征战了，是吧？他不是给你自己征战啊，把枪弹丢给你自己去打啊，没有，他已经让敌人的心停下来了，不再追究了，转头走了，说不再跟这个人过不去了啊，银行觉得算了，反正都觉得哪够了，就走了，啊，还不起也就算了，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你要知道，大卫在这里呢，他表达我们其实从头到尾啊，我们真正依靠的。不是神的能力啊，我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慈爱啊。当然，能力也是我们依靠，但是主要啊，很多时候是上帝因为爱我们，他亲自为你做了，你还没有就是还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事情就过去了，是这一回事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就描述了啊，他说上帝的手要收住啊一切的责，就好像找东西一样啊，你的右手就是大能呢，要把一切恨你的人全部抓出来啊。他是在指说他的国度啊，不单是有神的祝福啊，有财富啊，但是也有上帝给的啊，这种力量啊，上帝为他们啊征战的这个力量啊，所以他就说为这个事情感恩，因为耶和华装备了君王的手啊来征战，而且能够彻底的胜过仇敌啊。那基督的国度在今天在地上教会啊，我们其实也有仇敌啊，我们所谓的仇敌啊不是人物啊，我们所谓的仇敌就是世俗的观念啊。对教义对救恩啊，对圣经啊的这种偏离啊等，这是我们的仇敌啊。它不是一个有形的，它是一个无形的，连恶者的参与不会停止破坏教会的，因为这是他最终的一个目的来的啊。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看不见的仇敌啊的这种恶念啊图谋是一直都在 ，OK， 但是上帝装备了我们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手大有能力，他张开手的时候，他就好像盾牌一样啊，就保护了教会啊，所以只有他了啊，能够长远的看顾他的选民。啊，地上的君王当然做不到了啊，他的手能够抵挡，同时呢，大卫说也可以啊，收出所有抵挡敌对他的仇敌，但这是形容词了啊，就表示说上帝不会忘记审判任何一个就是抵挡伤害教会的人。这收你们知道啊，它不是随手拿的意思啊，哎呀拿到五个好了，六个丢了没关系啦，这然后是少数胜过就是多胜过少嘛啊，就是大概啊就可以了啊，没有啊，收就是表示说很仔细，每个角落啊，把每一个就是得罪他的敌人都抓出来。都要审判，这是大卫的信念来的，他知道耶和华的公义不会让任何的恶事不被审判啊。好了，收出来的，他说上帝要用很可怕的刑罚来对待这一切啊，作恶的世界也是恶者撒旦也包括在里面了啊。他就描述说那些抵挡神的人啊，那些就是拒绝啊神的救恩这个毁谤啊上帝真道的人啊，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可怕的啊这些人曾经在地上是神容忍啊，所以他们可以亵渎真道啊，破坏教会，甚至他们呢捣乱了整个世界了 啊，你们看我们今天的世界都是少数人在那边搞东搞西的 ，OK？ 你们知道我意思，就少数国家在搞东搞西，连少数的国家里面的少数的人啊在那边我们说开天窗说亮话，啊，都是在那边想怎么样控制世界啦啊，怎么样搞这怎么搞呢？怎么样去就是陷害人啊？怎么搞阴谋啦，啊？什么？其实永远都是少数人在搞的，因为我们多数人都在忙生活啊。嗯，我们不能开天窗说亮话，没时间了。OK， 但是有一批人是这样啊，天天在那边想怎么样去啊算那个70年代的仇啊，当时啊这个。这个铁墙，这个所谓铁墙啊，就是共产欧洲的共产倒的时候啊，我们这笔账没算啊，野尔辛这笔账还没算啊，今天啊来跟你算啊，天天都有这些事啊，我们这不能管啊，这个不管我们事啊，这世界的事情，所以从来这些不管理，就是不理会神的话。不爱惜上帝救恩的人呢，他们就因为贪婪，就让全世界都陷在混乱的当中。OK， 但是他们来到了巅峰的那一刻呢，大卫说，上帝要把他们丢到火炉去啊。他的话有一点好像说，他们很热的时候，就他们在那边发狂嘛，哈，整天做梦啊。他很热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们丢到火炉去，就好像他们是炭这样啊，啊，正好可以烧。就丢进去了啊，所以当这些恶人在自我焚烧啊，在发狂的时候，我们不要急啊，因为我们知道下一刻就有烤肉吃了啊，就是这个炭好了就可以烤了啊，可以用了啊，上帝要在这种时刻就向这些人来审判，所以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大卫唤醒啊这些。傲慢的人啊，知道自己的结局近了，要快点悔改啊，不要无穷尽的去抵挡神啊，不要以为没有代价，不要藐视上帝。但第二呢，就像刚才说啊，他安慰教会啊，虽然看到恶人得势啊，越来越有能力，我们不应该就放弃啊我们的信仰，或是放弃我们的坚持，是吧？因为叫你。行公义的是上帝，所以就算人怎么抵挡，那叫你行公义的不是人嘛，是上帝，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抵挡而放弃上帝的吩咐，所以大卫鼓励这些人坚持啊，不行报复的事，就是不要报仇啊，因为上帝必按公义来追讨啊，使那些就是迫害教会的这些行为算是破坏啊主耶稣的行为，好像一句名言啦 这是在罗马书是引用旧约了 不过保罗十五章啊，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他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就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但很多意思啊，可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羞辱各样，那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了，就是最后基督把任何恶待我们的话跟行为呢算在他身上，如果算在你的身上，那个程度就低多了，因为他冒犯你嘛，你是一个人而已嘛，对不对？而且你也有错，所以他说哎呀，大概抵消一下哈，最后就一点点，那如果把这个冒犯算到神身上不得了，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圣洁的，而且他是神啊，一句话都是我们说都是灭命的话，就是你讲错上帝，冒犯上帝一句话其实就灭亡了，基督竟然说我来报仇，我来为教会报复，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坚持了啊，就是人这些短暂，而且是他要呼吸的嘛，对不对？我有时开玩笑说，有人骂你啊，这些亲人真的是受不了啊，这闲话这么多啊，天天讲坏话，讲个不停，讲了10年还要讲啊，你很难受啊，你很想要骂回他们，对不对？他说不用啊，为什么？因为他们 他们是人嘛，他们讲闲话的时候也需要呼吸的嘛，也就是说他会停啊，那你可能他又不是机器人 啊，他骂骂你，他还吸一口气嘛，他心脏也需要呼吸，就休息一下，不然就停，就心脏没力了。总之人能够做什么，能讲话能够做什么，反正啊，讲讲听听，讲讲听听啊，等一下电话来，他等一下再骂你，先讲个电话，等一下再来骂你，有什么意思？不用管啊。Okay, 如果基督把这些都算到他身上，他一定有最公平的一个判决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如果被磨练啊，被放在苦难里头没有马上除去苦难啊，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埋怨上帝啊。像这里我写在上面就说应该有忍耐的心啊，知道这是神给我们学习的一个是就是被十字架了一个学习的功课啊，而且也操练我们更像主耶稣啊，就是谦卑等候就是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也应该等候当我们来到最低的时候，就像耶稣死在坟墓里的时候是最低了 ,OK, 接下来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等候上帝到最后一点，其实上帝也就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再次站立起来啊。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命定的时候来到，他必定向这些傲慢的人证明啊，他们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他们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的，每一样事都有报应的，只是今天神的忍耐太伟大了 ，OK, 伟大到呢，作恶的人都感觉不到有报应，所以作恶的人就越来越多嘛，越来越大胆啊，你们懂我意思吗？啊，就是。太伟大了，上帝的容忍太伟大了。如果上帝说我不喜欢的人都会头痛两天，泻肚子三天我想可能这地球会少很多坏蛋因为他们都整天要肚子痛要头痛。上帝没有报复他忍耐，不是他无能他忍耐他们这些人。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原来这么长时间下来上帝没有睡觉。而且他必定要用他的全能来报复。这个形容说用火烧灭他们这不是地狱了这个比较用词是比较像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用词。就是有可能大卫是故意讲的大卫就在想用什么例子因为洪水淹不是洪水，这个红海淹没埃及兵，哎呀，不够厉害，有什么可以讲呢？对对对，这个最标志的就是上帝用硫磺的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城，这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审判嘛。人大卫就说，这些人将来就要看见那么一个伟大或是可怕的一个遭遇，上帝要对待这些人。连最后一句话说上帝还要灭绝他们的后代这个我们可能不敢讲但大卫讲我们也没有叫我没有说大家要学着讲那我们还是要解释嘛因为是在圣经里面有时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惩罚那个作恶的祖先但是也同时也惩罚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就是继续追讨好像史诫说追讨三四代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神很不讲道理嘛很盲目的把祖先的罪强加在他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身上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想这个不惩罚神的OK, 圣经有一段话说说这个父亲吃了葡萄酸葡萄了儿子的孩子的这个牙齿酸倒了连我们都以为这是神的话这是讽刺的话就是人做坏事呢老怪神不公平这是人讲的你读那段经文你就知道你去读以西结书他就讲了就是人自己做坏被神管教了不甘愿了就说上帝你不公平这个事情是我爷爷做的不是我做的这样子对吧我们老是把责任推出去嘛对吧我们都说这个我是无辜的是我受苦是因为我的先祖上帝这样子对我。 其实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这样有这样的一种原则，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怎么发生呢？其实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会这样子做的原则很简单啊，就是上帝收回恩典而已。意思说，如果一代人受苦，第二代人在受苦呢，肯定第二代人不会是无辜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会从这个第二代人的身上收回恩典，意思说他的子孙就会学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做一样被审判的事。原来你的孩子不学你得罪耶和华呢是恩典。有很多人很骄傲啊，就说啊我不知道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啊就很成功啊，啊每天早上啊把他推出去学校啊，啊晚上回来他就拿着一个博士文凭回来了啊，每天呢给他吃一点东西塞在口里啊，今天就长得肥肥壮壮的，有这么简单吗？那、啊、如果有啊，天养的啊，跟你没有关系啊。总之很多人都以为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好像自己来的啊，自己发生的，不是的。如果上帝不介入，每一代人都是灭亡的，因为孩子一定做父母做的事情，爸妈拜拜，孩子 99.99999% 就是拜拜的、okay? 就算不拜拜也不会拜真神的啊，就是顶多就是拜，不拜这个就拜金钱，去拜别的东西，总之没有戏的。亚当犯罪之后呢，其实世人就灭亡了，就定了，因为就是有这个关系，就是有一代影响一代。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多断代嘛，就是很多邪恶的君王出了好王啊，啊，邪恶的家庭出了近前的孩子，哎，怎么搞的？啊，基因突变啊，不跟基因没关系啊，就是介入。连耶稣基督的家族，如果你去数啊。不好的事情也不少，就不光彩的事啊，犹大啊，跟他的媳妇啊，这个有外邦人啊，拉赫有路德，那怎么这种人最糟的？所罗门还是这个啊叫啊别示巴的，就是别人的太太啊，就抢人家太太生的孩子啊。啊，你说这是耶稣的家，其实圣经就跟我们说，上帝介入，因为有恩典，所以我们就不要总以为啊，哦，如果我的后代，也被神惩罚，是上帝不公平，把罪加给他，不是，上帝不用做什么的，他只是让你的孩子没有悔改的恩典，他肯定做你做的事情，而且会做得更严重，所以当上帝要惩罚一代人跟下一代人呢？他就收回，这个世界说世代啊，上帝都收回，所以世代的人都在同样的一个罪上面被审判。OK， 所以他们就会很狂妄啊，觉得没什么事啊，我爷爷也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做得更甚啊，所以他们就做，连最后就使自己成为被咒诅的人，连就走向灭亡。OK，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说我们是有软弱啊，我们可能不是从小信主啊，所以我们带着很多的背景，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信主前信主后啊，但是我们要常警戒自己，也要常警戒我们的后代啊，就是、说爸爸不能够妈妈不能够给你们有一个完美的一个信仰的榜样，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小信上帝，我们的爷爷不认识啊，我们是上帝捡回来的，但是圣灵会教你啊 ，OK， 你要顺服圣灵啊，他会引导你走在真道上面，不要让你的孩子因为说我生在基督徒的家里就骄傲起来啊，就盲目的自信。就以为说啊，我爸没有做的就是不用做的，我爸做的就是基督徒也可以做的，最后可能他们的自信他们的藐视就成了他们冲向灭亡的推动力，就是他们会比正常人更敢犯罪，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做牧师的爷爷，他有一个做传道的父亲，他就作恶更严重，这是盲目的嘛，对不对？所以回到前面，就是 上帝会审判这些恶人，不单只是他们，而且他们的后代呢，是因为上帝向这些人收回了恩典啊。啊，我们也从中啊得到警惕了啊，啊，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当然最后是让儿女看见我们的不对了啊，连我们也不用隐藏啊。因为我是爸爸，所以我可以这样做啊，不需要这样讲啊，错就错嘛。你说是啊，爸爸以前呢教你去啊读这个读那个做这做，就是为了让你赚大钱啊，我错了啊，认了，没问题啊啊啊，爸爸以前呢推崇你去学这个人学那个人，就是因为羡慕他们有钱啊。好了，就说错了，我们讲错了啊，我们对不起啊，我们引导你一个思念，对不起就好了。以后你要听圣灵的话，啊，我们现在明白我们错了，我们顺服了，我们改了，哎，你没有再借口说是我讲的了啊，我已经跟你说了错了，啊，就从今以后就是把他们交给主，说你们要跟随的不是父母，当然父母成为你们的同伴了啊，但是你们是时候要对圣灵的感动负责任，就跟随主耶稣的脚步，啊。不要在口里说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可以放长远跟你说，我在马来西亚，在渥太华，很多的孩子都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大概到了16岁、17岁之后呢，我就看不到他们了。看不到他们了。我是负责青少年事工的，所以这些孩子都在我手下的。长老的孩子、执事的女儿，全部我带的。OK， 我那时英文不是很好，不过我还是用英文跟，因为他们都只讲英文嘛。OK， 所以噼里啪啦，有时不能讲，就去买东西给他们吃啊。总之就是把那个时间打发掉了，带他们去打球什么的，他们蛮喜欢我的。OK， 我离开了9年，我回去，我问这些爸妈，他们去了哪里？离开了。其实，当然不要怪我啊，我9年不在了啊，你孩子走不是我的问题了啊，是你们了。有基督徒的父母救不了孩子的啊，所以还是应该给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警醒啊，他们应该免得这个所谓的神的恩典被抽走的这个咒诅啊临到不敬虔的家庭啊。好了，最后一节了，11节13节啊，说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向他们的脸大箭在弦也滑，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啊。连他说他们有意加害于你，是指大卫了啊。但我们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也是有人加害啊，就是犹大啊，还有祭司文士们啊。 OK， 所以他就进一步的描述这些恶人的败坏啊，他们不仅是骄傲拒绝神的恩典啊，而且他们是有意去策划去破坏上帝的受膏者啊，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圣者啊。大卫是一个预表啊，但是基督来的时候，人用更残忍的方法来对待他啊。所以当时大卫被许多人追杀，名堂都是很好的啊，这些人都是大发人心啊，为耶和华大发人心。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为以色列的王，就扫罗是上帝高的，所以他们认为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去啊把叛徒啊灭绝。所以他们都很残忍啊，追杀大卫的时候都是。这些人以前是大卫的朋友啊，但是为了权力啊都成为仇人了。但是你要知道，当他们这样做，他们其实是跟上帝做了宣战。为什么？因为大卫才是上帝搞的，扫罗是人选的，是吧？你们也知道，读过历史，读过圣经历史，你知道的，是吧？扫罗不是上帝的心意，扫罗是人的要求。OK， 人一直要，上帝说好，你们去选。人以为赢了啊，上帝妥协了啊，终于退休了啊，我们找到一个代替上帝来管我们的人。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是咒诅，就是以色列的肿瘤。 它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瘤长到大瘤哈，肿到变成毒瘤，所以从来都不是祝福的。扫罗就是灾难来的，一直都是以色列不能够摆开的羞辱来的。直到大卫，上帝去找大卫出来，让撒母耳去搞。所以这些人的所谓的热心啊，侍奉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说为神大发热心，他们连上帝的心意都不知道，怎么大发热心啊？这是狂妄吧，这是野心比较像啊，一人热心就没了啊。所以当时大卫是受这些所谓宗教分子啊，这些所谓啊敬虔啊热忱分子来迫害的。OK， 连到了我们主耶稣的年代也是一样啊，谁把基督送到十字架上去啊？就是啊，土匪啊，啊，不是土匪啊，是祭司、宗教师、文士啊，用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名义是什么？维护上帝的荣耀。因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干犯安息日，这些理由啊，是吧？所以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敬虔了，那就不可能啊，为了建立天国把上帝的圣者杀掉，你这个逻辑都讲不通嘛，对吧？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文士根本就没有跟上帝有关系，他们只是一个披上外衣，宗教外衣的野心的政治家，他们想要得权势。所以这些人是这里说的上帝收回恩典的人，好吧啊。所以从历史了哈，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的重复的事情哈，就是人想用他的能力结合起来去抵挡神，好像可以得胜，可以逼上帝松手，可以逼上帝换人。 OK， 但是我们每次看圣经到结尾都看见，其实恶人任何的决定每一次都是上帝先的，意思说恶人以为自己决定了一件事情，可以做主的一件事情呢，永远只是上帝决定的后果，就是每次上帝都在他们前面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他们的决定永远都是上帝决定的结果来的。所以他们觉得我赢了，上帝说你的赢啊就是我要打你咯，已经决定要打你了就让你赢，赢了之后你就跌进那个陷阱的里面，所以永远都是这回事啊。所以大卫就说这些人想一大堆，想要就是害神的圣者啊，最后呢不能做成啊，把基督送上十字架之后呢就成就了永恒的救恩。谁想到这个方程式啊，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啊，对不对？就是你加加减减的嘛，到最后就等于零的嘛，对吧？你就说我要彻底毁坏啊，就我要把这个完全减到零啊，你最后一个减按下去的时候它成为无穷大啊，你说莫名其妙，这个数学怎么是这样？是啊，上帝说我什么时候跟你玩数学？我们是上帝的决定啊，不是人的 啊。好了，说回来，这里上帝说他们在狂妄的时候啊，以为自己得胜的时候呢，他们会突然发现审判就走到面前来了，上帝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就逃离啊，他们会看见这个剑啊对着他们的脸啊，就是说很近，你们想一下，就对着脸，不是远远的，远远的可能对着你整个人啊，对着脸就是你一头一转过来看见那个剑就在你的面前，所以那时他们要落荒逃跑啊，就是他们要转身就跑啊。就大卫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啊，如果敌人暂时得逞有成就，我们不要埋怨，因为他们的灭亡就像这里说的啊，就马上要来到了。结尾了啊，这是一个赞美的结束啊，他就说这个得胜让我们可以不足的不停的啊，不停止的啊去赞美上帝啊。他指的应该不是大卫本身啊就是我们的就是万有的君王啊，上帝所拣选的这位君王基督，他要把那个最大的仇敌就是胜过了啊，打败了就是死亡 啊，你说有什么主题啊？这个，什么国家跟国家的，那小儿科了。啊，反正呢，你说哪一个国家打起来，啊，都得死啊。就是说，大家最后都要做死亡的奴隶啊。这死亡是赢定的了。OK， 管你是什么国家，管你是什么民族，管你有多么聪明、多么有钱、多么有权势，死亡是赢定的，因为每个都得到他那里嘛。我们的主耶稣他得胜的不是地上的政权，如果耶稣只是得胜罗马，没用。啊，过了几百年，还有这个西班牙，再过了多少年，还有欧联啊，还有美国，还有中国，还有俄罗斯。哎，这个罗马算的什么？基督才不得胜罗马啊！基督要得到全世界，所以基督得胜死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了，就证明了。他不是只是将军，他不只是以色列的君王，他是创造万有赐生命的上帝，因为他胜过死亡嘛，啊，他也是教会的主宰，因为他为教会而舍命。 OK， 所以我们应该像大卫这里说的，我们应该为着基督的这个得胜啊，就是让我们在苦难中常有安慰啊！你在苦难被磨练的时候，你想到基督胜过死亡，你就有安慰。OK， 就是说你有盼望啊！耶稣显出的这个复活的能力呢，就让我们每天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能够有依靠、有力量，因为你是靠这个力量来走的啊！连最后呢，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成为我们每一天啊口中跟心中的感谢跟赞美。你试试看改变你自己啊，不要有那么多的忧愁，不要有那么多的埋怨。你说没有好感恩的，你先从救恩来感谢，你就开始打开一道门，你会看到遍地都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踪迹啊，就是他在你的家 ，OK， 他在你孩子的房间。他看顾你的丈夫，他看顾你的妻子，他看顾你，就会开始看到很多东西都在上帝的恩惠之下啊。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好吗？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就我们结束之前，就像刚才前面说哈，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我们就把这个一到十三节就从头读一遍，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好，我们一起来啊，二十一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啊开始念啊。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啊，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曾不应允，你以美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依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踏剑在寻。耶和华，因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 好啊，我就听到这里哈，我就把时间交给每一位啊，你们可以自己回应祷告啊，如果你愿意开声，我们跟你们同心哈啊，如果没有，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谢谢，把时间交给大家。